好，我们来讨论一会儿。
老师，你说这个三苏鲁北他们是同时的，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你看种瓜种子，将来得结了瓜好几次果，那到底这个因果是同时的呢，还是先后的呢？
就是说，我们凡夫发现的因果呀，
啊，
一般都是
先后，
先因后果。
对对啊。
哎，但是这个说法呢，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，
为什么？您
因为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化，都在生灭，有很多人是承认刹那生灭这个理论的，
啊，
就是变化不是我一小时一变，
对，
它是最短的时间单位都在变化，
对，
是吧？它如果事情是都是在刹那生灭的话，你前一刹那生灭了，它怎么可能生后一刹那的事情？如果前一刹那不灭，它也没法生后一刹那，对吧？它必须灭掉，它才能后一刹那才能生。但是你灭了，你怎么能生后一刹那？理论上是说不通的。所以佛经叫死鸡不能打鸣，你鸡死了怎么能还能叫鸣呢？哎，你前一刹那灭掉了就不存在，所以因果实际上你这就追到那个根本理论，时间单位都是不能成立的，就是时间概念是不能实际存在的，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一样，这时间能存在，那是你说它存在，事实上它没法存在，因为什么呢？时间必须有长度，最少你也得有一个头一个尾吧，
对对。
这个头跟尾是不能同时存在的。事实上，对吧？你在时间头的时候，尾是不能存在的。你尾的时候，所以时间是不能事实存在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世间的这些理论啊，实际上根本就成立不了。我们就是大家就凭一个什么呢？就凭一个说我们大家都承认，就这样了，哎，它就有效了，就好像人民币一样，就好像钱一样，钱有什么用啊？屁用没有。但是呢，大家都承认就行，它就能起作用，就是这么一个，它就有作用。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向钱看，把钱看得那么重要？实际上钱能干什么呢？人们说啊，当卫生纸都这个闲用，那能干什么？但是为什么这么喜欢呢？就是仅仅是因为说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个东西，代表价值，你给我钱，我就给你东西，哎，它就有用了。我们人实际上就在这样生活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人都是分别，我们就是在这一堆大家都承认的分别，哎，结果就起了作用了，是一种假象。
那个瓜种子，它也是刹那刹那变，
哎，
最后结成那个瓜。
对对对，
它前一刹那生，第二刹那灭，
对，
那么第
不，
三刹
它
那。
前一刹那生就灭，一生即灭，它是一刹那的存在。
那一刹那，
哎，一生就灭了，然后第二刹那才能生灭，
这个那个中观两个看中观里面讲的非常
一样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哎，这也讲，对。
你既不是种子生下来的那个，也不是毫无原因的，实际上像李老师说的，是无声的，
哎，无声，这是真正
对对，
的
无声，
道理。只是
我们
咱们呢，
的概念。
讲完社论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讲中观，不是讲中论。中论是把这个般若经的道理讲得非常的这个透彻，回头到那个时候咱们再重点在这个来讲。现在人们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误解，只要你认为这个东西有，实际上就已经错了。中论是说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生起来，那八部就是根本就没有生，所以才没有灭。不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有，它不生不灭，根本就说不通的。这些以后再说。
你刚刚说那个初地它是哪个？就是他过去学习的很多的那个烦恼种子，最后怎么了？都枯竭死掉了吗？它不起现行了？
不，大部分是转换了。怎么转呢？就是我们无始以来不是熏了很多说五蕴皆有，
烦恼的种子。
哎，烦恼的种子。现在我们在熏习什么呀？说五蕴皆空，
清净的种子。
清净的种子。 我们种子生起来的时候是五阴皆有的感觉，是染谷种子现行。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现行里头呢，我们学习佛法熏五蕴皆空哈，熏回去的时候就变成五蕴皆空了，这样就是一批直着五蕴皆有的种子变成五蕴皆空的种子了。你下一刹那还在熏习这个五蕴皆空，无眼耳鼻舌身意金刚经般若经就这么熏，你那个阿赖耶识里头的染物种子比例是不是越来越小？
对，
清净种子越来越多，大部分都是这样转化的。哎，包括我们在正初地之前呢，实际上只转化了很小的一部分，只要把正在现行的那一部分给它打断就行。大量的转化是在实地里头完成的，到实地的最后成佛之前，是不是把所有的种子全转了呢？不是，它转把大部分种子都转成清净种子之后啊，那个执着五蕴皆有的种子剩到什么程度了呢？剩到你把所有剩的五蕴执着五蕴皆有的种子集中起来，它也生不起梦境了，它也生不起现行了，它也起不了作用了。
因为你的清净种子力量太大。
哎，再一个就是说，染物种子起作用，它是要这个要有一定的量的，哎，它要有一因缘聚合才行。他达不到，就是把它全部集中起来，他也那个就是起不了作用了，这就不叫种子了，明白吧？哎，所以在这个佛成佛的时候是有转有舍，它就发生质变，发生突变，就是完全是清净种子，完全是佛法的化身。
是不是给你点像这个下围棋一样？那个很多他那个最到最后
死子儿。死子就不是子了，就是说虽然在盘上放着，实际上等于已经拿掉了。
对对对，哎，我们现在就是那个这种死子太少。
哎，
对对对
对，因为它没有作用了，那它就不叫子了吧？哎，就不存在了。
我想跟您请教一个，就是我端午节的时候是参加过一个共修，然后其中有一个佛友，他说我在学大乘，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你怎样来看这个现行和道德？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比如说那个婚外情。婚外情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，但是它又是现行，是人为控制不了的，你怎么用佛法来解决这些问题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想跟您请教一下这个，比如说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来用佛法来把它化解呢？还是就是真的就是现行我管不了？像那个佛友告诉我说，其实就是现行，你在你现在目前所说的这种状态，你是化解不了的，你只能听之任之，所以现在社会有这么多婚外情啊，不符合道德的事。
那就太消极了，世间法也不是这么消极的，只是佛法跟世间法讲的道理不一样。我现在用佛法的道理讲，你搞婚外情，虽然这些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空的，就是都是梦啊，虽然都不存在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存在，就是你心里的活动是存在的，它会留下记忆。你搞婚外情是这个伤害了别人的利益，那个利益链很大的呀，你不光是伤害这个他的这个就是爱人吧，你还伤害他的这个父母，什么家庭，什么社会，搞出很多麻烦来哈。那实际上很多婚外情到最后搞得那个结果很可怕的，那些都是不存在的。这咱们先用佛法讲究竟的，但是你的心理活动是存在的，你的这个记忆是有的，你别人在记忆里头也是有的，你对他的伤害，这些人就会恨你，他以后就会报复你，你以后就会有不好的梦来，虽然不是真的，但是噩梦也会来，别人也会来破坏你的这个恋爱婚姻。用佛法讲道理就这么简单了，你愿意不愿意做？你如果说我愿意做，就是给自己制造不好的姻缘。你如果想通这个道理了，说我不这样做，我去帮助别人，我有利于别人，那以后你的果报，你的梦就是一个好梦，就有很多人就爱喜欢你，就来帮助你。
就是你像举个例子，比如像贪污也是一样，都是违背道德的。但有的时候他说，比如这种行为是现行，他可能控制不了，他不能在这个现行中，你像怎么？
你贪污霍艳晴都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，你可以控制，你怎么不能控制啊？说贪污我必须贪污，
不是说他这个可能因缘具足了，他到那个份儿上就得做那样的事情了，有这种解释吗？
不，你还是你自己选择的。有的人说大家都贪污，我不贪污不行什么，你可以辞职啊，你可以，你这个办法多的是。
那那样说的话，那现行还存在吗？那就种子渲染，即使因缘具足了，我可以破坏它呀。那
你的阿赖识里头跟你说什么种子都有，不是你要是说我非常消极，他爱怎么走怎么走，我就这个就是跟着感觉走，那就是按照他那个就是你前生的那个果报就那么显现就行了。但是这个前边这个果报哪来的呀？不就是你原来的那个选择跟讯息吗？那还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果报。你有什么？你说我就怨你们也可以，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熏习是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，前边的命运是你原来的选择的一个。
咱都说的是我们的宿命，
不是就是现行和道，当现行和道德出现冲突的时候，你怎么来？
就是说你对这个现行是能够有影响的。
那就是说现行中有一个因缘是我现世的
决
定，
哎，
而不是完全都是我记忆的因缘，对吧？
对。
那咱们理解的说现行是什么？实际上是你记忆的所有因缘具足了才有现行。
对，
实际上不是。
而且这个因缘里头有一个什么呢？你现在立刻熏进去的记忆，立刻就参加它的现行。
对，这现行的就不只是我往事的，我今世的东西也是在现行。
然后你再想一个道理，说这个现行是哪来的呀？全是你前生自己的当下的选择的记忆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现行全是你的选择的结果。
那您说
你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
那你说现行和现量它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吗？
现行里头有一部分是现量，有一部分是比量，就是前五识升起我们叫做现量，就是自动现起的叫现量，我们分别出来的叫比量。所以现行里头包含这两种量。
那是限量是我控制不了的呢，还是
限量是你控制不了的，但是你可以影响它。
可以影响它。
你比如说我做出这样一个选择，你熏成记忆，它参加现行就影响到那个限量了。你做出另一种选择，它又会有不同的限量，只不过可能很小。
李老师，刚才他这个问题啊，影响就是说，可能之所以有人会认为这个现行的难以改变，可能还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们凡夫呢之所以是心随境转，主要还是在于我们那个亲近的种子太少，亲近的种子越少，它这个染污种子的力量越大，相对越大，像那这样的话呢，它所谓的现行的改变的力量就越弱，它亲近种子越多，相对来说，
其实还有一个，就是那天我们俩还在探讨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个道德和现行或限量来说，都是一种业障，对吧？那在我们现在修行这佛法中呢，那道德是属于最小的业障，它是梦中的梦里的规则，对吧？就说本来这个是个梦嘛，然后这个道德是梦中的梦里的规则，那么那道德就是属于最小的业障，那限量可能要稍微大一点，现行可能是更大的业障，那相当于是三个业障。那我在面对这三个业障的时候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用佛法来？
还是你掌握你当下的选择，你的唯一的能够影响一切的，掌握你的就是你当下的选择，你全是对待他们全是。就是它现行了，你控制不了，但是你可以控制我怎么想怎么对待它的选择，只掌握当下就是这意思。你不要后悔过去，担忧未来，没有用，你就掌握当下，我起的是正念，我起的是善心，符合佛法，你后边就在改善你的命运。
那就想就这些都什么，我就
对
不做这三个选择。因为我那天跟他聊，我说那这三个我哪个都不能选，因为你想选哪个都是有问题的。
不，你实际上没选，这也是一种选择。你说我就随缘驻留了，随波驻留了，这也是一种选择。这就是一种消极的选择。实际上人呢，你所有的心理活动全留下记忆，它都是你的选择。你意识不到是选择，它也是选择。你说我就睡大觉，那也是一种选择，消极的选择。你的所有的命运全是由你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些选择。
那积极一点呢？我应该
那当然应该积极。
应该怎么做？
就是学习佛法，就是学习佛法证件。哎，你比如说具体的事情就，你有了佛法证件的标准，实际上你选就是选择是很明确的。你比如说婚外情应该怎么选择，很明显，你选择进行婚外情就是给自己找别扭嘛，找不好的姻缘，做噩梦的姻缘，你就是造。哎，你这个我如果帮助别人做善事，哎，那就是以后就是好报嘛，就是好梦嘛，这是世间善。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出轮回，就是说熏习这个佛法正见，念佛法身，念法实相，然后呢下一生你一定会升到一个与佛相应的地方，哎，你的那个就是修行就有把握了嘛，你那自然烦恼就远离你了。你比如说你念佛升极乐世界永不退转，那你就一下就远离烦恼了。就是说我们学佛就是把这些道理学明白，学明白之后你怎么选择其实就很明确了。
那就相当于还是现行，现行是含有限量和比量。
对，现行就是说现在的人们的一个误解是什么呀，认为好像这个现行跟我没关系，这好像是一个客观环境，好像他也没有责任。
明白了，就是其实现行有一部分，它有一部分的因缘是你今生的这个决定也在参与。
哎，也在参与，随时在。宿世的决定是造成你现在的果报，但是对现在的果报，你现世是有影响
的。那是不是就像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同时因果是一样的？
这就是真正存在，就是这个同时因果，就是这个样来回熏习。所以实际上你明白道理之后啊，你就会警觉。像人们认为说，比如说地震了，人们都认为好像这是跟人没有关系，实际上还不如古人。古人一发生大的灾难，皇上要罪己诏，哎，他知道这是我们人做的不好，做的不对，哎，才受到这个惩罚。这还是很有道理的，哎，你要按照这个他来试讲是绝对的。
罪己诏怎么？
皇上就是说，你全国遭灾或者全那个半个中国遭大灾，这种情况啊，一定是你的政策发生大的失误。
失误，政策
失误。
对，皇上会怎么做？
罪己诏啊，就是说我领导的不好，就是首先要忏悔嘛，忏悔，然后这个就是改正政策嘛。
大赦天下，
对，哎，大赦天下，反正就是说做好事嘛，这个你善有善报嘛。
我就像上次那个日本那个首相对全日本人民忏悔。
哎，对，他还有点传统文化的那个
这
个
味道，
对。你现在我们科学就讲，好像是那跟我没关系啊，人定胜天，还哎对，自然灾害，因果他不知道这个真正的因果，越搞越糟糕。
那你说，就今天讲完之后，那因果是不是只有一个是真正的？
是
同时因果是真的？
对，只有
其他的都是。
哎，其他都是不是真的。
这都是一种方便说法，
哎，都是
一个案例的。
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为了这个引导你进入正见，哎，一个方便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后边还休息一下，马上要开一个会。